我们来看民数记的十五章。民数记十五章是一个神重复了献祭的条例的这么样一个章节，加上了神的一些关于圣洁性的命令啊，比方说衣服穗子，也做了一个圣洁的判例啊，违反安息日的人。所以一整章呢它是在从神的角度来告诉以色列人当如何做。如果我们把15章从中抽出去呢，14章到16章呢就过渡到一个很自然的以色列继续犯罪的一个顺序。那这15章插进去呢是非常有意义的，极其重要的。他在讲一个什么道理，当以色列人犯罪之后，从12章开始啊，从11章开始啊，不停的有抱怨，有贪婪啊，有骄傲啊，有惧怕，然后这一切呢到15章的时候呢，我们人自然的一个想法，出了这些的事情之后，神就应该会带领他们去对付克服这些麻烦或者说骄傲，或者说他们的惧怕，使他们变得勇敢，这是我们人的一个自然反应。那我怕了呢，我就应该训练，训练了我就不怕但是神却在15章呢重新讲了一遍圣洁的条例，或者说呢告诉他们当如何顺服那这两个貌似好像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其实呢这恰恰是使他们得着不抱怨，得着勇敢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是顺服即蒙福我们都知道仗是神打的圣洁也是从神来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神，顺服神。旧约是这样的，新约也是这样。那我们看见呢，15章前半段呢，一直到第31节呢，他都是在把神前面讲的那些祭又详细的讲了一遍添了一些新的内容，但整体的结构都还是一样的，提到了平安祭、燔祭、赎罪祭然后讲到什么样的情形该怎么做我们想一想，把这个匹配到前面以色列人犯的一大通的这个罪上，貌似好像不是特别能够合起来因为我们前面看见了那么多的罪之后，我们会很沮丧的。就我们读的时候啊，从11章开始读到14章，会有一些沮丧，就是人的本性真的是败坏的。然后我们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呢？我怎么能改好这是很自然的从我里面想出来的心，我怎么能变得更好但是神呢却没有给我们一个方案，好像我预期的他能怎么带领我变得更好，他又讲了一遍他的命令这是挺让今天的我们乍一看觉得没有什么逻辑性的，没有什么关联性，不太能理解，以为就重复一下前面命令。我们要知道15章的内容它发生在呢，就以色列转头开始不进迦南地了，要开始走旷野的路了神一开始讲的话呢又是什么呢？再讲，重复一遍要献祭的这些要求，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顺服是我们真的要去关注的点，而不是我应该怎么变好。我是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能变好的，我只需要相信他。在当时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这样的道理呢，神在最后15章的最后37节到最后的41节神甚至用了一个方式来带领犹太人，外在的方式就是什么，用一个蓝细的带子镶在他们衣服的穗子，就是底边呢这些衣服的边上镶的这个穗子。为什么？就是神讲得很清楚，他说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淫邪，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守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所以这里都在讲呢神的命令，顺服他的命令是神最为看重的，也是神召以色列人出来带领他们过圣洁生活那唯一的目的，就是使他们成圣啊，像基督一样不再在罪中享受那罪中之乐。那我们看见这里上帝用了一个蓝细的带子，其实就是提醒犹太人，因为衣服是每天穿的，就是每时每刻让他们去关注 神的圣洁，就是我们可能一早晨起来，我们脑子里立刻想的就是我今天要做什么，我可能要去农地啊，我要去收割，或者我要去放牛啊，或者去放羊，这是我们每一天一早上起来要想立刻想到的事儿。但是呢，当我起来，我想到这些事，我一开始穿衣服的时候，我就看见这蓝细带子了。这带子会带着我想到什么呢？就想到这个，就是神说的，因为神是把这个蓝细带子和神的命令联系起来的。那我就想，哎呦，我今天其实更重要的不是放牛，不是放羊，不是耕地，更重要的是我今天要顺服神的命令，我不要得罪他，我不要去在神的一切的命令上做有违神圣洁的事情，这是我每天第一要想的。所以神借着这个告诉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们呢，就是我们进到神的救恩里来，不是还是待在原来的最终之乐的，而是呢，我要过在主里圣洁的生活。然后这样的方式是怎么达到的呢？就是我们要每天要想起神的话。所以在今天我们比当时的犹太人一个更有优势的点在哪？就是我们里面有圣灵了啊。所以神在这次做完以后呢，我们发现呢，16章一开始马上犹太人又犯罪了。所以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循环。在旧约里我们看见不停的上帝后面就是拆先知讲，讲完以后犹太人又犯罪，又拆先知讲，犹太人又犯罪，直到耶稣再来。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比他们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神知道我们没有行出来的力量，神就拆他的圣子死在十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圣子三天后复活了，这没有停，这个只是解决了罪的后果的问题。然后五旬节圣灵降下来了，圣灵来干什么呢？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来安慰我们，加强加增我们力量，让我们有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就是这个时候呢，就像我的看见蓝细带子，我想起来了，但是蓝细带子依然是外面的，圣灵是在我里面。我们人一切外在的声音给我们的都远不如里面我自己的声音强。如果我连里面的声音都不顺服，我就没救了。因为没有人在我身边指责我啊，或者把律法书摊给我看，我里面出来这个声音，如果我不听，那也没有办法。第二呢，我外在的环境加给我的力量远不如里面给我的力量。如果我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怕呀，我行不出来啊。但是里面圣灵带着我想起神的话，鼓励我加增我的信心让我敢于去按照圣灵带着我的声音去做那对的选择。所以这就是每天在我们里面打的那场仗，也是以色列人神希望他们在一生中要打的仗。但是呢，他们圣灵没有办法住在他们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的祭还没有献上。旧约的人呢，圣灵都只能暂时的临到他。这就是为什么大卫祷告的时候，他跟神说，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因为这是可能的。因为大卫的前任扫罗就是神最后把圣灵收回去了，曾经圣灵也临到扫罗，但是扫罗选择悖逆，圣灵就走了。今天我们呢，圣灵是一直住在每一个得救的人里面。我们可以使圣灵担忧，但是圣灵不会离弃我们。所以这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以极大的安慰啊，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得着的是什么。当我们信靠基督的那一刻，接受基督救恩的那一刻，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印上印了。他并不说印上印他就走了，每个人里面盖个章他就走了，不，他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这样的效果根本不是一个蓝细带子可以比的。但是这样的目的从旧约到新约神都是一样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真的能够顺服他的命令，能够成为圣洁。所以神的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我们今天不能说圣灵来就是让我们依然能够享受最终之乐，我想要什么他就会祝福， 我们要千万记得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了解圣灵是带着我们成圣的，带着我们想起基督的话，带着我们在基督的话里明白他的命令，知道圣洁该如何行。我们很多时候是糊涂的，还有呢，给我们行出来的力量，鼓励我，安慰我，让我不要怕，让我敢于进迦南，不要去怕那食人族，不要怕那巨人族啊，会吞吃我们的。恰恰相反，是我们可以吞吃他。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旧约的时候，我只能是靠着蓝细带子提醒我想起来所以生命记里讲，我们要坐下起来都要谈论，把这些话都贴在墙上，这些方法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用，但这些呢，永远不能替代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声音。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神的真理，是在今天新约的人最重要的就是得救，就是我先要接受基督的救恩呢，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否则我没法重生，我不重生，圣灵就没法住进来，圣灵没法住进来，我就永远最多只能做到像旧约的这个状态，我满屋子都贴了神的话，然后我穿上蓝细带子的衣服，那又怎么样呢？我最终还是会走一个反复往下的过程，因为以色列的历史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但是今天我们是有机会，这机会就是我接受基督做成了的救恩，我就重生了，圣灵在里面对我说话，鼓励我，安慰我，这是我力量的特别特别大的源头，因为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呢。所以在我们得救里，圣父、圣子、圣灵，在我们的得救和成圣中，三位一体的神全都在做工，只是每一个他的角色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何等的蒙福，在今天的新约的孩子们，而我们又应该何等的在我们得着之后把我们的爱还给神，因为他才是一切配得我们爱，也配得我们的颂赞、尊贵和荣耀的。那我们最后呢，今天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违反安息日的人的这个判例。那为什么把这个判例放在这呢？这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清楚的逻辑，就是我们需要怎么样来到圣灵面前啊？我们听他的声音，不要让他担忧啊。但这里就会出现一个前提，就是我立志圣洁，就是我真的恨恶罪。就这里的这个假设是已经在的，如果没有这个假设呢，后面没可能。就是我其实没觉得罪有什么不好，也没那么夸张，那后面的事就没法做了。就是我得先，我说我真的恨恶罪，但是我做不了啊。我就算看见蓝细带子，我一会儿我看见那头牛，我脑子又飘走了。而且我可能，我就算知道我要进迦南，我不敢打呀。然后你跟我描述一通啊，你有十个朋友跟我描述，有十个家乐跟我描述，我还是惧怕呀。所以在这时候呢，新约的圣灵就给我们以极大的不一样的显明出来的力量但是前提是我的恨恶到一个程度我说主啊，我死都不想要这个罪，我真的是，我看见这个罪，我就想远离它，东离西有多远，我要使我的过犯离我有多远。我谢谢你这句话，你让我看见这个罪的后果，我的确不要。那这个安息日的判例呢，就起到这个作用。因为这样的判例啊，安息日检柴是特别好的一个 test， 的一个试验啊，让显明我们的心，我们到底对罪的态度是什么。在一个星期六的白天出去捡柴，这样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天是刚刚得着一个要守安息日命令的一群人，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我们想一想，我们会觉得这个人要用被石头打死吗？我们诚实地问自己的心，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圣洁了。神的圣洁是绝对不能妥协的，神圣洁的标准比我们想的要高得多得多。 我们很多时候容忍罪的这个程度也比我们想的要重要的多，要深的多得多。就我们人的本性真的是容忍罪就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不愿意说就算是不好我们也觉得没什么更何况像这个这就出去捡根柴，他捡柴也不是去杀人，他也不是去骗人，他可能捡柴回来就是想我第二天多捡一点，或者当天他想生个火烤个火，也许是这样捡柴而已嘛。神就让我们看见他的律是何等的严肃。类似的例子呢，我们其实从利未记开始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一次就是利未记的十章，拿达亚比户，这是什么？这是服侍神的人，祭司。第二次呢，就是利未记的24章，一个亵渎神明的人啊，就是打架的时候啊，他说了诅咒的话啊，亵渎了神的名啊，那次也是被石头打死了。利未记24章，第三次就是这一次。三次里面啊，我们可以看这个递进的关系啊。这一次呢，其实是最能显明人里面的心到底是怎么看待神的律法的所以神给出来的判例呢也是一样的，全以色列会众都用石头打死他。我们以前都解释过，我们不再重复了，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是用石头打，就表明我知道这个是不对的，我也愿意我也恨恶这罪到一个程度，我觉得这个罪的后果就是死，然后我也扔石头。其实表明呢，就是如果我是那个人呢，我也该死，我也配得死，因为我扔了石头就其实就定了这个罪，就我也恨恶这罪。所以我们恨恶罪到一个程度，安息日捡柴也不可以。我们要立志恨恶罪到一个程度我宁可死，我也不想违反神的命令。这就是对于今天我们新约的弟兄姊妹们的意义了。盼望我们先立志到一个程度，我恨恶罪我不是要靠着我自己去勇敢我也没法勇敢，但是呢，我跟主说，我被你召我出了埃及，我就想过圣洁的生活，像耶稣基督那样，我恨恶罪到一个程度我死我也不想得罪你，我也不想得罪永生神。主啊，求你给我力量。当我做了这个祷告了以后，神的灵才有做工的基础，因为我跟神是一致的，他才会在我里面呢，他给我力量他才告诉我该怎么做，什么才是对的。如果我没有立这个志呢其实我甚至连圣灵的声音都听不见，因为我觉得我一定是对的，我觉得捡个柴嘛，不至于不至于，这件事没那么大。所以盼望的我们所有的在主里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但立志我们更求神给我们这样谦卑顺服的心，能够听见他的声音也求神加添我力量能够行出来。这就是我们成圣路上能够靠主得胜的那最宝贵的东西了。哈利路亚。